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早上要开始医治与更新的第五次的课程。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要特别来分享，就是这样讲到医治与更新，我们会提到在成长环境里面的创伤跟医治。那么但是在今天分享之前，我想我们还是要来复习一下，或者说上个礼拜我还有一个小的部分还没有跟弟兄姊妹分享到的。那么上个星期呢，我们特别跟弟兄姊妹分享到，在我们原生家庭里面的创伤哈。那我们讲到原生家庭里面的创伤，通常我们会讲到是母父期，然后童年期跟青少年的时候。那么等到成人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放在今天来分享，就讲到我们成长期里面的这个创伤跟医治。那么因此呢，我们思想到说，如从母父期到这一个童年的时候，一直到青少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我们有许多时候的伤害会影响到我们这一个人整个成长的过程啊。那么所以父母对孩子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力或者说因为在原生家庭里面所受到的一些的伤害，那么这一个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里面都可能会带来许多的负面的影响。那么这些的负面影响呢，我们上个星期在你们的大家的讲义上我们已经有看见哈。那我今天早上再一次也把这一个跟大家来一起来分享一下。那我们就先看到哈，当我们提到这一个父母对孩子负面影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一个父母的行为对儿女的影响，也会影响到我们跟神中间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哈。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么父母对儿女的影响呢哈，比方说我们这个做父母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哈，我们没有能力去爱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的儿女就会不懂得去爱，也不能没办法接受爱，甚至于封闭自己。那么因此呢，也会影响到什么，就没有办法去经历神的爱。好，那么这一个不懂得爱，没办法接受爱，好，这个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在现在的环境里面，我们就会发现说，哎，我觉得我在爱的方面，我有一些的难处，我有一些的亏欠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个父母没有能力去爱儿女所带出来的一个状况。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做父母的不懂得去保护我们的儿女。比方小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面受到了伤害，或者我们现在在美国哈，我们现在常常讲到什么，我们现在会常常会讲到这一个在学校里面被学那个那个孩子被同学欺负，那个产生的那种心理的害怕。那我们孩子在小的时候他没有受到保护的时候，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就没有安全感或者呢他会产生了烦闷不安的情绪。那因为没有受到保护，所以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也很可能去什么怀疑神的能力，怀疑神的大能。那我们也思想到说，如果父母对孩子有偏待，就像上个礼拜我们所说的偏心，像约瑟跟他几个孩子他有偏心，所以就会让儿女感觉到什么不公平，为什么？好，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常常很想去跟别人比较去较劲。那么因为这个偏心，因此呢，对神中间也会怀疑神怎么 对别人比较好，对我比较差一点，所以呢，也就不敢去亲近神。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父母对儿女就是没有办法去接纳他的孩子啊。比方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我们的长相啊，我们的智慧呀，好，这些等等，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什么，就没有办法去，去这个，去接纳。孩子，或有时候觉得这个孩子，不够聪明，哈，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就跟我提到，哈，她说她从小呢，哈，她父母呢就，常常对她，有很多的批评，哈，然后常常把她跟，邻居家的小孩，做比较，那么所以她说呢，她每一次被比的时候呢，她，总是说她，不如她隔壁家的，不如谁家的，啊，所以就有，这些的状况。可是呢，这个姐妹就跟我说啊，可是后来她长大以后啊，她就发现说，哎，她的成绩各方面都比她邻居家的人好。可是呢，他的父母呢，为什么就常常没有办法接纳他哈？他说，一直到他到这个成年这个40几岁的时候，他想起这些事情来说，他心里就非常的难过哈。那所以我们就想到说，那是这个父母这个没有办法接纳儿女，所以使得自己不能接纳别人或不能接纳自己，有的时候会产生自卑感，也会觉得被神来弃绝啊。那我们再看见说，父母失去信用，什么叫失去信用呢？比方小的时候哈，你跟父母跟你说，哎，我今天要带你去哪里玩呐，或者是答应你要买一个什么东西给你啊，但是呢，哎，发现你等了个半天，东西也没收到，然后也没有带你出去啊，所以怎么样？父母的失信，那这些情况都会在孩子很小的心里面就存积在那里，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相信别人，不能相信自己，不能相信父母，或者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相信神，因为你觉得还是靠自己比较可靠，靠别人不可靠哈。那另外呢，就是如果父母过度的吝啬，那以至于什么，我们也不敢求帮助，也不敢相信神的丰盛的供应。还有就是羞耻哈。那在众人的面前，或者在兄弟姐妹的面前哈，被骂，或者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或者是被打，哈，所以呢，这种的羞耻令儿女羞耻，也会让我们有一个羞耻的感觉啊，然后自己也会觉得为什么我这么差，所以里面会有一个自救的感觉，也不太能够接受神的这个神的饶恕，接受神的作为。那另外呢，还有父母的滥用权威哈。那比方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说，父母都是对的哈。那其实不见得父母都是对的。今天我们讲的父母对儿女的影响的时候，我们看见说，许多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也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有不足，我们也有做错的时候，我们也有误会孩子的时候，所以呢，但是我们常常有这个权威啊，凡事都要听父母的，我们觉得我就是父亲，我就是母亲，所以当我们滥用权威的时候呢，让我们的孩子会对权威产生反感，那么因此呢，对这个所谓的长辈啊，或者长官啊，甚至于我们会对神都有反叛的心理。那另外就是过分的要求。那我觉得我们在中国人的家庭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多有这种过分要求的情况啊。那比方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现在比较好，可是以前呢，我们总是希望我们孩子能够出人头地，我们希望我们孩子能够读很好的学校，那一定要读什么学校，否则就 就好像会很失望哈，所以我们会有的时候对父母对孩子有过分的要求的时候，就会有完美主义哈。那如果达不到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身心灵的疲倦。那因为过分的要求，因此我们也会觉得神是很严厉的哈。那么另外就是父母的虐待，那当然了，我们不希望这个做父母的去虐待孩子，但我们的确有看到许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父母虐待。那当然，父母虐待孩子很可能跟我们上次讲的原生家庭里面讲到一些悲罪的情况，也许有类似的情况，有父母的虐待哈。所以，当父母虐待孩子的时候，让这个孩子会感觉到无助或感觉到特别自大哈，才能够去才能够去遮掩的哈，自己被那个虐待的状况。那么因为被虐待，所以常常会觉得好像神都要来惩罚我。那么这是我们讲到父母对儿女的一些负面的影响。那等一下我们在这堂课最后，我也会为大家做一些的祷告。那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就会讲到原生家庭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个在前一个礼拜我们讲到内在医治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保罗哈曾经在那里说，他说我真是苦啊，我所愿意做的我不去做，我不想做的我反倒是去做哈。然后呢，保罗说哈，在我的里面哈。我是喜欢神的律。那我们上次也提到过，当保罗说在我里面，我原来是喜欢神的律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就讲到什么，在我里面就特别讲到在我里面的那个人是喜欢神的律哈。所以我们有提到说，一个人信主了以后，在他里面就有一个属灵的内在人，这个属灵的内在人也许是属灵的内在人信主有10年的时间，可是呢，你的外体的这个自然的这个人大概已经有个50岁了啊。所以许多的时候，我这个属灵的内在人要去跟一个在外面外体上面的自然的一个人来做比较的时候，我有一些苦。那么，但是呢，我们今天提到，我们不只是有属灵的内在人，我们也看到我们有自然的内在人。所谓的自然的内在人，就是我上次有跟弟兄姊妹特别提到，如果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有受过一些的伤害啊，那这些伤害就存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我们的脑海当中。那这些记忆呢，就像如果我们不但是存在脑海的记忆里面，我们常常讲到身心灵，所以呢，这些的记忆存在我们脑海里面，我们会产生出来的一些的影响。那么这些影响呢，都跟我们的心有关系，所以我们常常说心其实就是魂啊。我们讲到心的时候，就讲到这个 heart。那么讲到这个 heart 的时候，就是讲到我们魂的部分，也是我们 soul。我们讲到我们这个 soul，我们这个魂的部分。那魂的部分有包括了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还有我们的决定，哈，还以及我们的后来所产生出来的行为。那么，所以当我们这些东西都会什么这些的这个伤害的种子哈，会放在我们提到心田里面，放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所以，我们上次看到一个图形，我们讲到，如果我们有伤害，没有去解决，没有去面对这个伤害，这个伤害就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下的种子长出来的那棵树哈，就会什么有一些不好的叶子哈。那么，除非我们这一个人，我们信了主以后，靠着圣灵，我们可以去抵抗负面的情绪影响，得到这个医治。所以，我们需要有圣灵的爱，我们又要需要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可以结出 果子来。但是如果我们从小到大，我们从来不敢，没有去面对过我们伤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伤害在我们里面成长出来的那棵树啊，就会 不健康。那么因此呢，我们讲到这一个原生家庭的伤害，今天我们讲到我们这个成长时期的伤害，我们真是欢迎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医治的工作。那我就给大家看一个图啊，那这个图里面我还蛮喜欢这个图的，我找到这个图很高兴哈。这个图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人他成长了，就好像现在我已经成长了，但是我闭上眼睛去思想的时候，我就想到什么，我小的时候啊的情况，就好像是上个礼拜跟今天我们要提到，可能你就会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圣灵就特别帮助我们想到我小的时候我被轻视的情况，想到我在小的时候我被我可能被骂的情况，我可能被欺负的情况。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人，就是我们里面的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内在人，自然的内在人啊。那么如果这个自然的内在人，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所受的一些的伤害没有被医治，那你想想看，我们长大了以后，成长了以后，我们就会长出许多不好的叶子，我们会看见我们这个扭曲啊，人格的扭曲。那我在这里我就特别想到说，曾经有一个电影啊，这个电影呢，我有上过我客人，我就提过很多次。这个电影呢叫做《Beautiful Mind》哈。那这个电影呢，我是在飞机上看的。后来我觉得这个电影太特别了，我看了好几遍哈。我就发现这个电影里面就讲到那个男主角啊，那对于在大学的时候哈，其实他非常的向往，他能够得到诺贝尔奖金，诺贝尔奖。所以呢，他在大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每一次看到人家那个诺贝尔得奖的那些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心中非常的羡慕。那么这个这个电影里面就讲到，后来呢，这个人在大学的时候，那个他心里的状况，他就用几个人来表达哈。第一个是他的 roommate， 他的同学是跟他一起在学校里的，所以那个在大学时候，所以从那个电影里面可以看见，这是他的根是在大学的时候哈。然后呢，就看见说，当他很心里有冲突、有挣扎的时候，就有一个穿黑色衣服的人来跟他 fighting， 来跟他打架哈。那有个黑人，那是表示他心中的冲突跟挣扎。那还有呢，就是每一次他看到有一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大概好像八九岁这个样子的一个小女孩，可是他每一次看到那个小女孩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就得到安慰，就很喜乐。大概电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就提到他一直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那么当他在这个成长过程里面，他碰到一些很多的状况啊，比方他的婚姻，后来他的孩子，那然后他成为一个教授啊，那就提到说，每一次在他的这一个成长的环境里面有挣扎的时候，那一个那一个黑衣人就出来，这表示他内心的挣扎。那每一次他比较喜乐的时候呢，就有那个小女生就跑出来了。那还有一个就是他大学的同学啊，这是他的心境上面，他就用这三个人来代表他的心理的状况。那在那个电影最后快要结束，就是等到这个人他已经到七老八十了，他也拿了这个奖啊，但是呢，他整个身体的状况已经年老了，眼睛看不清楚了，耳朵听不见了，手上还要拿一根拐杖的时候啊，那么他心里的状况有 挣扎的时候，黑衣人出现，小女孩出现，这一个大学的同学出现，但是每一个出现的人的年龄没有改变，只有这一个男主角的年龄是一直不断增长，到了到了七八十岁哈，走路都走不动了。可是呢，他心中的冲突挣扎仍然什么？停留在大学的时候，停留在大学的时候那种感觉，所以他在里面黑人的身份没有改变，年龄没有改变，大学同学也没有，小女生的状况年龄都没有改变。因此，从那个电影里面我就看见说，这叫做自然的内在人，所以什么需要医治？好，那我们中国人，有些人很喜欢看连续剧啊。前几年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连续剧叫做《甄嬛传》，我想许多的人都看过那个《甄嬛传》的连续剧啊。我告诉你，我也看了那个连续剧。我看那个连续剧的时候呢，我从一个医治的角度去看那个连续剧，我就举一个例子哈。那个连续剧里面讲到的那个雍正皇帝啊，那当然那是杜撰的哈。那么讲到那个雍正皇帝，可是他每一次讲的雍正皇帝，那就讲到他心中的一个创伤，一个伤害，就是什么？小的时候，他的额娘就生了有他跟他的一个弟弟，那他的额娘呢就很喜欢那个弟弟，所以呢，这个雍正在好多的时候，在那个《甄嬛传》里的表达，就是他回想到过去的时候，他后来为什么跟他的弟弟中间，他常常觉得没有办法去接纳，没有办法去接受。虽然那是他的同一个母亲所生的，可是在他心中有那个冲突，那个冲突一来的时候呢，他就回想到他小时候，他说一句话哈，他说我的额娘啊，从来没有抱过我，没有跟我唱过一首歌，一直到他死的时候，在那个电影里面讲到，当他要死的时候，回想过去的情形的时候，他又说到，我的额娘在小的时候没有抱过我，没有对我唱首歌。所以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小时候的一些的伤害，存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存留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那一个内在的自然的这个内在人没有办法长大。那我们今天讲这内在医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愿意要看见说，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小时候的那一个小女孩或者小男孩，或者是中年的童年时期的，或者是青少年时候的那一个小男生、那个小女生啊，需要什么？从我们的里面被释放出来，能够从我们的里面释放出来，好让我们得到自由。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一直停留在那个小女孩、小男生的伤害里面，我们要从那里面被释放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在小时候的这些的伤害，我们没有得到医治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成年的时候。那我们再举几个例子哈，我们在成年的时候呢，我想等到我们成为成年人以后，我们一个人成年啊，我们中国人常常会什么以婚姻啊来表达一个人啊，真的是已经成长了，已经成婚了啊，那成家立业，所以我们就会讲到成年期的时候，我们讲成家立业啊，成婚了啊，开始了那个工作的展望。那我们在婚姻里面呢，我们就看见有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啊，那么在婚姻上面，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那么但是呢，我带领一个，我过去带领一个，单身的牧区，社青的单身牧区哈。那有许多的弟兄还是姐妹到了适婚年龄还没有出嫁，或者还没有娶老婆哈，所以呢，没有一个合适的一个对象。那当没有一个合适对象的时候，可能自己就在心里就会问一个问题，是不是我的外形不够好？就像上次我们提到的那个莉亚，眼睛没有神色。 外形是不是我的学历不够或者是不是我们的家庭背景就举例讲到外形，有一次呢，讲到这个外形的时候，就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说，他说真是奇怪嘞，我们家里面我跟我的哥哥，他说他们家三个兄弟都没有结婚，他说不知道是为什么缘故，他说是不是因为我这个很年轻，就是没有头发他头上有一点秃头，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女生都不喜欢我？那还有呢？这个家庭的背景有一次有一位姊妹她就跟我提到她的家庭的背景，她就提到她的家里面是一个非常破碎的家庭，她的父亲、她的母亲的家庭非常的破碎，然后提到她小的时候又被送出去。被别人来领养，那么所以他是在一个领养的家庭里面长大，到高中的时候才知道他自己是被领养的，所以呢，再一次想到他在领养的家庭里面呢，又有一些的状况，所以后来到这位姐妹说她想到要结婚这件事，她觉得对她来讲是非常的困难，她说有谁可以接纳一个像我这样家庭这么破碎的人，父亲、母亲，还有这个领养的家庭有这么多的破碎在他的家中，所以他觉得非常难谈到谈论婚嫁所以有很多人我们会自问，那这些呢都是什么？都是内在的一些的伤害。那讲到这些内在的伤害啊，老实说，外形、学历、家庭的背景都不是什么，可能都不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是你的错但可是你感觉到这一些会给你带来羞耻感，会给你带来无助感，那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就叫做悲罪了那我们再提到讲到这个没有适合对象的时候，有一次有位姊妹跟我说她说刘师母，她说你下次讲课的时候可以用我做例子这位姊妹说呢，她发现她自己其实她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她就对自己曾经发了一个誓言，我们这个叫做自咒或者叫内在誓言。她在年轻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她说我这个人因为他的家庭的关系，所以他就下定不是下定决心，就是说他在里面就说我是绝对不可能在30岁以前结婚的那我结婚以后也不可能有孩子，他就这个话语就在他的里面，就是他等于自己对自己说的，我们通常叫这个叫内在的誓言，或者说这个叫做自己咒诅自己那他真的他三十几岁才结婚，那么他结婚了以后真的也就没有孩子，那他现在都已经60岁了，所以他在50几岁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想起来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子的话语那个成为一个咒诅。他说，如果他早一点能够知道，他就一定要断开这样子的咒诅内在的誓言。我在姐妹特会的时候讲到利百加，我常常说利百加是一个最会自己咒诅自己，他有许多的内在誓言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但是若是你有一些内在誓言在你的心里面比方我再举一个例子，还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说因为她在年轻的时候，她被性侵过所以呢，她对男人有非常大的一个怀恨跟恨在她的里面，因此在她的这一个成年以后，要交朋友、要谈论婚嫁的时候，她说我恨男人，我恨男生，我恨男人这也成为什么？她一个一直没有办法可以结婚、成婚、交朋友的这一个问题在他的里面，那 我们可以看见哈，所以这个是讲到是婚姻没有适合的对象。那有一些人虽然结了婚哈，结了婚以后呢，夫妻的关系非常不好。那配偶的拒绝啊，会用不同的形式表明出来。配偶的拒绝，就像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雅各跟利亚的case 啊，结了婚，第二天早上一看到这个不是他一见钟情的拉结，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对他就没有兴趣哈，对他就怎么样呢？就没有宠爱他。那圣经上告诉我们，不但是没有得宠，就恨他哈。所以就等于说，利亚刚开始他是被雅各什么所拒绝的。那拒绝呢，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出来，有的是言语上不理不睬，没有沟通。有一次真的就有一位姊妹跟我说，她说她跟她先生结婚了，几十年哈，但是在他们婚姻里面，就碰到一件事情，让他们两个人就冷战僵局。从那一天开始，她的先生有10年的时间没有跟她说一句话，没有跟她沟通哈。那我们可以想象，她受生。那个里面的那个伤害是何等的大。那有的时候我们在感情上面啊，被拒绝，没有激情，也没有爱。那当然在这个感情上，一定这个婚姻里面出了一些的问题哈，所以需要把它找出来。为什么没有激情，没有爱呢？那我曾经听到有一个在台湾的时候听到有一位姐妹她分享到，她说她的先生对她没有激情，没有爱啊，那个甚至于在身体上讲到说也不碰他，他们也没有性生活。可是呢，他的先生却常常在网络上面去看色情的电影。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这个是这些都是很实际的一些的状况啊。那另外呢，拒绝我们就看到这一个被抛弃，被抛弃。所谓的这个被抛弃会被离弃啊，比方分居或者离婚啊，所造成的伤痛，常常也是一个我们很难去形容的一个痛苦。那我们也可以看见，在社会上面，哈，在成年时期的这个社会上面，在社会上工作上面，比方没有办法能够得到升级加薪，非常的失望，哈，或者你需要跟一个忍受一个很不公平的上司，好像你都觉得他对其他的同事比较好，对你比较差，哈，所以在工作上面没有一直都是很失望、很郁闷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再去思想一下那个根啊，在工作上很可能这个什么，在你从小的家庭环境里面，你就没有被一个这个所谓的有权威的人啊，你觉得被他所看重哈，所以这一个呢，一直都影响你这一生的情况哈，那在政治上面失望、偏激、苦读，我想我们去年这个选举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失望，也有些人有偏激、有苦读哈。我记得去年在这个选举的时候，很多人都有在群组里面哈，这个彼此这个相骂哈，或什么，就里面有很多的苦读，那么这些都是一些的伤害。那然后我们看见说，在教会里面啊，对不起，我要说一下，在教会里面，很可能有一些人在小的时候呢，没有受到一个曾经被一个属灵领袖所拒绝，那么因此带来伤害哈，因此在教会里面，现在呢也没有办法去相信、去信任新的领导者。那我自己就记得，我曾经有好几次有一些人来找我祷告的时候，那么找我祷告完了以后，就跟我说他刘师母他说其实我以前我都不敢来找你祷告，我忍了很久，我忍了5年。有一次有一个姊妹说，那有一些人跟我说，他们花了很大的勇气才敢来跟我请我为他们祷告。 后来祷告完了以后就说啊，早知如此，我应该早一点来找你祷告哈。那就发现说他们，因为他们以前在过去的教会里面，或者在他们曾经成长的那个教会，或者是机构，或者是学校的团契里面，他们在这个属灵领袖上面受到了一些的拒绝或者是伤害啊，以至于以后不敢啊。那我自己有的时候就说，我们要为牧者牧师师母祷告啊。然后呢，什么祷告有其中有一点就是，不要跟他们保持太大的距离哈，远远的一个距离。其实牧者们都很愿意跟弟兄姊妹有很亲切的一些的沟通啊，所以不要害怕，好，不要害怕。那如果你害怕跟教会里面的长者、小组长、牧师啊，或者一些有一些什么理事等等啊，有一些有职位的人，你觉得你很怕去跟他们接触的话，或许在你的小时候，你有一些属灵的上面的一些伤害哈，那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些的伤害。那我们也来看到哈，那么除了在成年期里面，我们刚才所提到这几个部分，那我们也看见我们有人际关系的侵犯，人际的关系的侵犯呢，就比方说哈。身体上面有被打或者是体罚，那么这些人际关系的侵犯呢？现在我们可以说，好像我们在这个有一些人在婚姻里面被丈夫打或者被妻子打哈，哎，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只有男生会打女人哈，有一次，我真的是在婚姻协谈里面，碰到一个情况，那个情况不是先生去打太太，是太太打先生，哈，多次的打，然后不高兴的时候，就是吵架骂哈，那还有很多次呢，都在我的面前，这个姐妹在我面前打她的先生骂什么的，后来要闹离婚等等，很多这样的情况哈，所以我们看到有些是在身体上面受到这个 abuse 在身体上面，那也有一些的情况是因为小的时候被体罚了。被父母打了这一个印象呢，会很深的留在身上，所以以至于到长大整个成长过程里面，就有一种非常害怕的那种情况。如果有人碰你一下不小心碰你一下，不是故意的，不小心碰你一下，你就会全身发抖，会觉得说哇，会很受到惊吓类似像有些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的情况，那或者呢我们在这个侵犯方面，在言语上面被打被骂，没有出息，不中用没有被接纳。我想在话语上面，我们从小长大，我看大家有些人的作业上面就讲到说，比方说在家庭里面没有被看重没有被重视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有没有发现，也都是因为父母的话语，或者兄弟姐妹或者亲戚朋友的话语，让我们有受到这样子的伤害。那不见得他们说那个话语的时候是故意想要去伤害你，但有的时候也许是无心的，也许有的时候也是一些真实的情况，可是让我们的里面会觉得有这些的伤害。那我举一个例子，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自己在从小长大整个过程里面，我有一个妹妹，有一个弟弟。我弟弟跟我差15岁所以呢，那个关系就比较不太一样。但是我跟我的妹妹只差2岁，所以我们两个从小两个姐妹这样一起长大的时候，我很坦白的说哈， 我是长女，我在家里面是很被看重的。但是，我的家人、我的父母、我们家里面那些什么叔叔阿姨哈、哦，那个我的舅舅、我的阿姨，还有呢都说什么？都说我很笨哈、哦，都说我很笨，然后说我妹妹很聪明。那所以我，其实我在小的时候，我常常被这句话，心里就会想，我是不是父母捡来的？为什么我妹妹比较聪明，我比较笨呢？所以我从小，我可以说，我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哈。我在学校里面，在功课上面，我都是非常的努力。可是我很坦白讲，就是因为我比较笨一点，不聪明哈，所以呢，我花了很多的努力，但是都没有，就是都不成正比。我还记得，当我在初中的时候，在学校里面，那我最差的就是数学，哈，我的数学非常的不好，那常常都不及格。所以我是很努力的去做数学的题目，什么，我真的是非常的努力。可是我记得，在我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啊，数学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还有就是我个子很矮，都坐第一排哈。那老师呢，一看到我，他就一直摇头，一直摇头，在全班同学的面前就一直摇头说一句话。那我的本名叫梅雷哈，他说这个梅雷啊，这个梅雷啊，真是可怜啊，这么努力还是不会，这么努力还是不会。他一直摇头。哦，你知道那个时候，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呢，我在初中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受到伤害哈。那我也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笨的人。那我再讲到，等到我一直长大，我都觉得我自己很笨哈。那然后呢，后来这个现在我们讲呢，都使用电脑哈。那很多年前，我还在带领这个社青牧区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啊，要写 email 啊什么的，那我就不会嘛，哈，因为英文也不好，那学问也不够，那所以写 email 这些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写，哈，那所以我每次那个时候还跟他们说，写什么 email 打电话就好了，哈。那后来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童工就跟我说，他师母啊，你必须要学习耶。他说，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是用 email，好了，那我就开始学习写 email 哈。可是呢，因为我不懂这些东西啊，所以我每一次写了一封 email 出去以后，我一定会拿起一个电话问说收到了没有。后来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说，她师母啊，你必须要相信这些科技哈。所以我真的是学东西学很慢。等到呢，要开始用电脑啊，要做事，我就去问，先问我的女儿，问他们说怎么样用电脑，他们嫌我笨啊，教来教去都教不会，后来呢都懒得教我。后来在教会里面呢，我就去请那个 IT 的童工啊，请他们教我怎么样去使用电脑哈。他们教，哎呀，教的，因为我完全不会嘛，所以教到后来呢，他们就跟我说：“刘师母啊，其实你不需要学这个电脑，哎，这个我们做就好了哈。”他说：“你还是负责那些属灵的事情就可以了，是吧？因为我就是学不会，所以我是非常非常慢的人哈。那么，但是呢，感谢神，我今天要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说，也许有人对你在话语上说你没有出息，不中用哈，你觉得你很笨哈，觉得你不够聪明。但是我要告诉你说，神看你，即使我们不聪明，我们不够。但是神看我们仍然是宝贵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神创造你在你身上的一个特质，或许你还没有发现，或许别人还没有发现，因此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跟神求问，求神显明我们的特质在哪里。那我感谢神呢，我这些东西不行， 可是我要告诉你，我有个特质，我很不错的哦，就是我很会煮饭哦，我很会煮饭，我很会煮菜。我还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中国过年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有小组牧区哈，那个我还在这个里面还表演了一个主菜，所以一个菜哈，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那一个。啊，从神那里来的特质，你要去发现这个特质在哪里。那我也分享一下，刚才讲到说这个很笨这些哈，那因此呢，我记得我自己在这个教 Sunday School 的时候，教这个装备课程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有好几年我就是在准备这些课程的时候都非常的吃力。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我就是好像就是写不出来我的 outline 哈。那有一次我还记得晚上的时候，星期六晚上我就一直想了一个礼拜，可是我就是没办法把那个 outline 可以写得出来。那要发讲义，所以我非常的紧张。我记得你星期六晚上的时候就跟神说：“哈，我说我真的很累了，你可不可以让我去先睡一下觉？等一下1个小时以后，请你把我叫起来。”神非常的信实哈。那一天我就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等到我1个钟头醒来以后，忽然脑海里面那个 outline 就全部都出来了。那个时候，圣灵神就告诉我一句话语，他说：“你相不相信？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我。”所以那一天，神就对我说话，让我相信他，要交在他的面前。你知道我那天非常的感动。我说：“神啊，你何等的信实！我说1个小时，你真的1个小时就把我叫醒，醒来了我就有 online 了。所以神跟我说你要相信我。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啊，我说主，我感谢你。我从小到大啊，这一个好像很笨啊，很没有办，没在学问上面，在这个上面，我在知识上面我很缺乏的地方，神说你要交给我，你只要努力啊，今天能够比昨天强，能够有进步哈，神真的来帮助我，感谢主。从10年前我开始做广播节目的时候，我对于所有的剪接啊这些都不会哈，对电脑也不会。可是呢，这几年来我就是慢慢学习，虽然学得很慢啊，就像我做 PowerPoint 也是一样，我学得非常的慢，但是我觉得感谢神哈，我看见我有进步，有成长，哈利路亚。以至于有一次，刘牧师在讲台上还说哈，还称赞了我，说这个师母哈，现那个现在都会电脑了，哎呀，我真是感谢神，那都是神的作为，神的工作哈，所以你千万不要失望，不要对你自己失望哈。那个特别是在话语上面，那我们再看哈，当我们讲到侵犯的时候，我今天也不能不提到这一个性的侵犯。我很多的人其实这个部分是我们不大说的、不大讲的，但是这一方面的侵犯是经常会听到有发生的啊。那么在讲到性的侵犯里面呢，有分为一般性的侵犯，这也可以说是间接性的侵犯，比方说父母在家里面，那个做爱很随便，或者说你家里面有黄色的杂志、录影带啊，那么这些都会对儿女会有影响的。那么或者在同学啊社会的影响，每一个同学都在看黄色杂志，在看色情网络啊，所以这个什么，这个叫做一般性的侵犯、间接性的侵犯，还有在媒体。电视、电影、录影带、网络上面的一些性的画面，也许就在孩子的心中就造成了一个创伤。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分享讲道完了以后，结果呢，那个教会里面就一位姊妹来找我，她就跟我说，她跟她先生在性呃不在婚姻里面有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啊，那什么困难呢？因为他先生非常喜欢看黄色电影、 黄色的杂志，不但看了，也要他太太跟他一起去做。那所以这个姐妹也觉得心里觉得非常的受伤害，也觉得非常的恶心啊。那但是没办法，因为那是他的先生。那他就跟我提到说，为什么他的先生会这样呢？他说，因为他的先生小时候在他的家里面，就是父母啊，在家里面充满了黄色的杂志、黄色的录影带，所以他等于就在从小就在家里面就看到啊，一直看到这些，所以这些就变成变成他的一个好像。就一直存留在他里面，所以他整个成长环境里面，在他婚姻的上面，在他的这个交友的情况里面，他的先生就一直落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影响到我的姐妹哈、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方面是一个很是非常有影响力的，那我们再思想到哈，那么还有一些呢是这个OK， 讲到这里我就想，我前两天在网络上面哈，就看有一个牧师在那里分享，那有一个牧师在分享的地方，他就那个分享在台湾有一个这个牧师很有意思，你年轻的牧师，他的分享里面就讲到，有人问他哈，问他说可不可以看 A 片，那哎呀，他就说所以他就很诚实的来回答这个问题啊。他就说在他高中的时候，他还没有这一个这个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在高中的时候，他的同学们大家都在看 A 片，他刚开始不知道什么叫 A 片，他就去问，后来他知道以后，哇，他就跟着这些同学看这个 A 片，他后来不只是看这些 A 片，他还用这个，还跑去这个什么这个video 的这种店里面，还去偷这些这种 A 片出来哈、哦，后来还赚了不少钱，然后去卖去给人家看，所以他就形容到了一些那个时候过程哈，然后那牧师很有意思，他说，可是呢，等到他后来信主以后，他信主以后，圣灵就在他里面很深的提醒他说，这些东西啊，不是讨神喜悦的，你一定要把它丢弃。他就把他所有那些赚钱的这个色情的这些 tape 就准备就丢到垃圾桶里面去，才他说有上百个、哦、丢到那个垃圾桶里面去，可是丢到垃圾他回来以后一想，不行啊，如果这些被别人捡去又拿这个去做生意的话，不是更不好吗？所以他再去那个垃圾桶里面拿来，把每一个录影带都把它毁掉了、啊、他说这样子不以后不会再去害人了。所以那天那个牧师在分享的时候，然后就分享到他后来他跟他他结婚以后跟他的太太，那跟他太太一起在内室生活的时候，他们两个就非常的警觉到说，我们以前啊，我们对这种性生活、对婚姻里面，都是好像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是靠着这些 A 片所教导的啊。但是现在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在神的里面，我们不能再依靠这些东西了，我们要去看真正在神里面的这个家庭的价值、家庭的生活，这个内在的生活。所以他那天在 video 里面分享的时候，我看了以后，我真的觉得还蛮感动的。这位牧师很诚实的来分享哈，来给一些年轻人有一个很好的这一个教导，那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感动。那么然后我们看到在性方面还有严重的性的侵犯啊，那么这些亲身的可有一些人，可能你真的你在你自己的 physical 你的 body 上面，你曾经受到过这些性的侵犯，比方小时候被强暴，那这被强暴的人呢，可能是你的兄弟，可能是你的父亲啊，可能是你家里面的长辈的亲戚哈，那被强暴或者特别讲有乱伦的关系哈，那这种的性的侵犯对一个人的人格发展，还有将来的婚姻会造成许多的创伤，还有就是，如果有被侵犯的这种的经验哈，那没有去得到医治，那很可能 就会成为被侵犯的一个对象，或者你被侵犯的这些经验啊，被这种的虽然是非常的痛苦，但是这些的经历可能留在你的脑海里面，所以在你的脑海里面常常会有这种画面，会有这种的幻想哈，在里面，这是严重性的侵犯，被侵伤害。那有一次。我在一个金玉神，在一个淫会之后，有位姊妹晚上12点钟来找我，就跟我说：“师母，我一定要跟你谈一下，我的伤害，我也不敢结婚，我也不觉得有人会对我有兴趣啊。那这个伤害是什么呢？”他就提到他在小的时候在家庭里面，他被性侵，那性侵的人是他的哥哥，他有不止一个哥哥，他有好几个哥哥，他被性侵，然后就跟我形容到那种他的那种状况，就常常是噩梦，是那个就是在他的脑海里面，所以呢，他不只是被性侵过一次，他被性侵过许多次啊，所以他在一面哭的一面跟我讲，然后他跟我说，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肮脏的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啊。那其实这些什么不是他的错哎，这是他被性侵，他没有办法，他也小的时候啊，然后他在这件事情上，他可以说是一个悲罪的人。那么所以这位姊妹说，她从来不敢想到结婚的事情，不敢想到交朋友的事情，因为这个伤害在他的里面，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很没有价值的人。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跟这位姊妹听，我一面听她讲，我也跟着她一起流眼泪啊。听完以后，就为这位姐妹祷告。祷告的时候呢，感谢主神给我一句话，那句话语就是在雅各书里面讲到的。荆棘中的百合花，所以那天我就想，虽然他整个成长环境里面真的像荆棘一样的来使他受伤害，可是他在神的眼中，他是一棵百合花，神要让他从这一个荆棘里面可以长出这个百合花来，在神的眼中，他被神洁净，他被神看为是像百合花一样的洁白。感谢主，那天为他祷告完以后，他得到很大的释放。那么他就笑了。哎，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姊妹的笑容。你知道，我真的很感动。我就想到这位姊妹，她能够被神来医治。几年以后，我再碰到她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刘师母，你还记不记得你曾经为我祷告？我要跟你说，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我非常的快乐。”因为那个伤害在我身上已经不再捆绑我，不再成为我的伤害，我也不再看自己是没有价值的人。哈利路亚，感谢神，神做奇妙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所谓严重性的伤害。那么还有一些的情况啊，淫乱啊、奸淫啊、近亲性的关系，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同性恋呐、手淫哈这等等都是跟性有关系的。那我们就想到说，在这些事情上面呢，圣经上怎么样来跟我们提到这些事情呢？那我就列出来几处的经文。那么这些的经文呢，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就是把它写下来哈，也许就可以对你有一点帮助。那我们看到说在，在罗马书第1章24节到28节里面讲到，如果在性的方面，在情欲的方面做了这些污秽的事情，玷污了自己的身体甚至于讲到。男人、女人，讲到这个同性恋的问题，那么讲到这一方面的时候呢，神的话语就是说，神就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去行污秽的事。所以，我们看见说，假如我们在这一个方面，如果是有这方面的状况或怎么样，而且没有悔改，也没有来到神面前的话，有时候我们会看到神就任凭哈。那哥林多前书也提到， 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的地方，提到这些淫乱、这些拜偶像、这些奸淫的、青蓝色的、做娈童的啊，这些人都是什么？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哈，这圣经上说的。那我们也看到出埃及记里面特别提到，十诫里面讲到不可贪恋什么别人的妻子啊，等一下我还会再提到这些。那么因此，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呢？啊，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就提到我们属神的人，今天我们讲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应当什么？洁净自己，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换句话说，也许过去，不管你是自己有刚才讲到性方面的伤害，或者是别人坐在你身上的这些的伤害，那么如果你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任凭不能承受神的果。可是呢，当你有机会，神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需要学习什么呢？我们要洁净自己，我们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上，我们要除去一切的污秽。换句话表明什么？我们一定要去面对，我们要去面对，我们要向神来认罪承认啊。那还有呢，哥罗西书是说我们要致死我们地上的肢体，换句话说，我们要致死这一个肉体啊。所以这些，那你说要真正怎么来做呢？我真的说要在祷告里面，在祷告里面。等一下我们再会来讲到祷告。那帖撒罗尼迦前书就讲到说，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啊。我们要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来守着自己的身体，不要放纵私欲的情绪、情邪情，好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啊。所以我们要成为圣洁。那感谢主，这一些我们都可以在什么祷告里面来经历。那在这个，我们也看一下这个圣经上面的一些的例子啊，圣经上面的例子。那圣经中间的例子，话语上面的侵犯啊，比方亚尼尔、利斯巴、以非波色，因为以非波色呢，看到这个亚尼尔呢，跟他的什么父亲的那个妃嫔哈，行这个淫乱、行淫的事情，他就去责备，他就去问，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呢？这个结果，亚尼尔呢就用非常侮辱的话语啊来骂这个以斯波色啊。所以这个在撒母耳记下，我们看到这是话语上面的侵犯啊。然后我们看到行淫的事情，那我这边列出来几个事件跟底拿，在创世纪34章啊，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情况。然后呢，我们看见贪恋别人的妻子，就是大卫啊，大卫跟别示巴就什么贪恋别人妻子，等一下我再提到啊。然后我们看到暗嫩性侵他玛啊，所以这个一个大卫，一个暗嫩。那么因此呢，这是圣经上给我们看到的例子。那我就要从这个例子里面来讲到这样子的一个侵犯。所以我们再思想一下啊，我们思想到大卫、暗嫩、他玛、亚撒龙。那我从这里，我们先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大卫贪恋别人的妻子拔示巴。那么大卫贪恋这个拔示巴的时候呢，他不但贪恋，他没有及时的去制止他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他也把拔示巴，我们都知道，他不但贪恋他，他也把他什么，把他，拿，弄来哈，然后跟他行了。跟他行了，跟他同事，后来又有生一个孩子，还什么借刀杀人哈，把他的先生哈，乌利亚给杀了。所以，我们看见大卫贪恋别人妻子拔示巴这件事情，而且他在这件事情上，美下欲矿哈。那么，因此呢，神就差遣拿单去跟大卫，说哈，你这样子做是，去把他的这件事情显明出来。就拿单去见大卫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在撒母耳记下12章第9节 到十四节的地方哈，我们就看见神在那里怎么样去这个跟大卫说呢？哈，神的话语就说什么呢？哈，神的话语就跟他说，会在他的家中要兴起祸患啊，来攻击，并且呢，他的妃嫔要赐给别人。在大卫在这个暗中所行的，神要在日光之下来报应啊。然后呢，这个大神对大卫说哈，因为你这样子做，你就叫仇敌大得了亵渎的机会。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说，这个讲到家族里面的影响，讲到这个成年里面所带来的这些的伤害跟影响力啊，家族里面的。那么大卫因为做了这样的事情，果真他的家中真的有祸患，他也给了仇敌亵渎的机会。他的祸患是什么呢？他的儿子啊，我们先提到大卫的儿子，大卫的这儿子，这个长子暗嫩啊，就性侵了他的妹子他玛。看到什么？还是这个家中的这个兄妹之间的一个乱伦的情况啊。然后呢，也因为儿子暗嫩呢，性侵了这个他玛，以至于呢，亚沙龙他跟这是他的胞妹哈他玛，所以亚沙龙呢就恨这个暗嫩，然后用了一个计策，就把这暗嫩给杀了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家族里面所起的这些的祸患，都是因为什么？大卫犯了这一个罪，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一个罪是神非常不喜悦的。我们也看见后来他跟拔示巴的第一个孩子啊，也死了。那我们就看见说哈，那我们就思想，因为我们现在是讲到这个性方面哈，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暗嫩因为性侵他嘛啊，我们从这件事情上来看到一个父亲的角色。这个父亲的角色，大卫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没有保护，没有处理，也没有饶恕。那我们就想想看，为什么大卫啊没有处理，或者说大卫也没有去保护到他的女儿呢？我想很有，就是情况，因为大卫自己犯了这个罪，所以呢，虽然他有悔改，也有认罪，但是这一个罪呢，使得这个大卫，他在暗嫩的事情上面，他好像就不敢说什么话语，他没有拿起他父亲的角色，大家记不记得，其实当时暗嫩呢喜欢他的妹子他嘛，他去请求，他就装病啊，去他父亲来看他，他就装病说什么，请你叫妹子到我房间里面来做一个饼给我吃，而且要什么亲手的递给我吃。这个父亲怎么都怎么这么愚钝呐都没有看出来这个暗嫩的这个背后的这样子的情况。好了，那我们就看见后来呢，所以这个暗嫩性侵了这个他玛以后，哎，这个暗嫩怎么样呢？他原来恨他的心就比原来爱他的心更甚。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他玛是什么？如果我们今天讲，他是一个悲罪的人啊，被他的哥哥性侵，然后圣经上形容他真的很可怜，他就哭啊，一面哭一面喊了哈，哭。那然后呢，又被赶出来。你想看这个他嘛，真的是这个很真的是悲罪，很可怜哈。的这样子的情况，你看哈，后来呢，这个他的哥哥亚沙龙就跟他妹妹说，哎呀，这样的事情，心里也很不高兴，很生气哈。那么，所以后来这个他嘛，就住在这个亚沙龙的家里，圣经上形容这个字是孤孤单单的住在他哥哥亚沙龙的家里，所以你看见他玛多么可怜啊！然后呢，圣经上形容什么？撒母耳记下13章21节，他说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啊。我们看见，虽然大卫听到这个事情发怒，可是他没有处理这件事情，他没有去责备暗嫩，他没有来处理这件事情，他没有对这个他玛有一些的 保护啊。所以我们看见大卫这个父亲，他没有保护他嘛，他也没有处理这件事情，以至于怎么样，导致这个亚沙龙就用计去杀暗嫩，而且他计谋也成功了，就把这暗嫩给杀了。那么大卫听到暗嫩被杀，他也怎么样？也其实基本上他也没有处理这件事情，他只是在那里生气，在那里放声大哭，可是他没有处理啊，以至于这个亚沙龙呢就逃亡，逃到基述去，逃亡多少年呢？逃亡了3年，3年以后呢，这个大卫其实他看到他儿子，他也为他悲哀，但是他没有处理他儿子逃亡，所以这3年约押看见了，约押就把这个亚沙龙就带回到大卫的这个面前哈。可是大卫说什么呢？我不要见他的面，为什么不要见他的面？因为他对亚沙龙杀暗嫩这件事情，心里有一个心结。这件事情让他生气，这件事情让他伤心，让他觉得悲哀啊，让他发怒。可是什么？他心里面一直没有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虽然亚沙龙回来了，他不肯见他的面，不肯见他的面，不肯见他面多少？2年，以至于这个亚沙龙又去求约押说："你一定要让我跟我的父亲见面，不然为什么要让我回来呢？"大卫不肯见他的面，3年、2年就5年喽。好，这表示什么？大卫没有办法饶恕，他也没有办法把他心中的这个心结结束解心结解开，以至于这个大亚沙龙后来怎么就背叛大卫，也儿子要杀这个父亲，大卫就逃亡啊。那我们就看到，大卫在他的家里面这些事情，都是跟什么？跟这一个性的侵犯哈，跟这一个侵犯有这个关系。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哈，这个侵犯呢所带来的哈性侵犯的罪跟悲罪带来什么样子的结果呢？我们看见罪就使我们什么？与神来隔绝啊，那我们情绪上面就有混乱，有冲突，就像大卫一样，心中有冲突，有混乱，也不敢处理。那我们看见亚沙龙的里面，就是心中有恨啊，他也觉得父亲不公平，也没有为他的妹妹啊说一句话，能够保护，能够这个能够定夺一下哈。那然后我们看见对于这一个，他玛来讲，他有羞耻的感觉啊。然后我们看见在这个家庭里面有罪恶感、定罪、羞耻感都有啊。然后我们也看到有，有的时候在性侵犯，今天我如果不讲大卫这个家庭，我们也看见会有偶像的崇拜、自我的崇拜哈，所以这个在性方面淫乱的事情，在圣经上都是跟什么偶像连结在一起的哈，所以你看见说啊，这是这个这真的是一个很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么也因为这样的情况，就会产生什么？产生魂结，魂结。那我特别用这一段经文讲哈，圣经上哥林多前书第6章16节到17节说到，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我们看到在婚姻之外的这一些的肉体上面的连结，在就会怎么样？就会跟他成为一体啊，跟他成为就是有一个魂结在身体上面，在心灵上面，好像割不就有一个结连在一起。那么因此呢，如果我们这个人是与主成为一灵的，与主成为一体的，我们是属主的，我们一定要什么？拒绝、断绝这样的。这个不在婚姻里面的魂结啊，这个是一定要去面对、要去处理的。那我们怎么去处理呢？我们怎么去处理呢？那我们就看见第一个啊，我们在神的面前 要承认事实，完全的招认，你可以去告诉一个你可以信任的属灵的长辈，或者一个你很信任的属灵人，就是基督徒哈，或者是你在教会里面，在小组里面一个你信得过的人，就把我们的这一个罪或者是悲罪全盘的说出来，那么你承认事实，完全的招认，就不给仇敌有控告的机会，不给那个仇敌啊有定罪的一个机会，因为呢这些罪的事情一说出来的时候就曝光了，所以我常常说哈、啊，这个就是曝光了，曝光了，这个罪见到光就死了，对不对？因为神就是光嘛，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光见到罪就死了，就见光死。我喜欢用这样子的话语来讲，所以我们要承认事实，可以完全的招认。有一次有位姊妹跟我分享，她就是被她的这个姐夫啊，在性方面所侵犯，但这件事情因为在他家里他非常难启口，也没办法跟他的姐姐讲，但是就压抑他非常的多年。那么有一次他就找我跟我提到这件事情跟我谈，我就跟他一起的祷告，他就大哭感谢主啊。那一次这件事情砍断这个招认了以后，后来我们又做祷告，砍断这个魂结以后，我的姊妹得到释放啊。还有一次，有位弟兄，他在小的时候被他的奶妈啊所在身体上面有这个性的侵犯，他那个时候很小，也不太懂。可是呢，等到他长大了以后，在他的交朋友的过程里面，有两次都几乎要谈论婚嫁，已经谈论婚嫁，甚至于婚期都已经 发布了，但是两次都取消。他说什么？他说他里面过不了这个关口，就是小时候被他奶妈所侵犯的情况。那一次我跟那个弟兄就一起做祷告，那祷告他就跟我提到这些事情，我们真的是在祷告里面他完全的招认，然后我们在做这个砍断魂结的祷告。感谢主，这位弟兄那个时候后来被释放，到现在两个孩子都要去读大学了，感谢赞美神。那我们看见说，不但我们要承认事实，完全的招认，我们也看到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砍断这个魂结。那么我今天把这个祷告词也写在这里，所以我们大家可以试试看，好，如果你真的有这样子的状况，你可以奉主耶稣的名宣告砍断我与某某这个被侵犯或者是悲罪的这个人的关系，我奉主的名要收回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身体不再归给这个人，乃是归给耶稣基督。现在我把我自己献给神，做圣洁的活祭，做义的器具，做神的殿。然后很重要的，求圣灵现在来充满我。所以我们可以做这样子一个砍断魂结的祷告。那么有的时候你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可能第一次你做的时候，你只是把它读一下，你没有心里面、身体上、思想、意念里面可能还没有完全的断除，没有关系，你可以再一次跟神祷告，我奉主的名，我要宣告。你大概真正你三次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真的是脱离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很重要，你要求圣灵再来充满你。充满你，现在就来充满你，好让你的里面被神的灵所管理啊。就像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我们要被圣灵来充满，我们不要顺着情欲去做事，我要顺着圣灵去啊。所以我需要圣灵来充满我，不只是这个时候，是我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我都要被圣灵充满。还有，我要欢迎，不但砍断以后，我要欢迎圣灵帮助我啊，把这一个试探的门、试探的环境替我关起来。那我们也要自己要努力。 怎么样努力呢？要避开每一个试探环境。大卫当年看到拔示巴洗澡的时候，他看到她很漂亮啊，他怎么样？可是他没有避开那个试探的环境，哈，他还把她接到自己的家里来。那么，可是约瑟，我们就看见这个约瑟在他主人的家里，祖母去勾引他，啊，跟他说那些跟他说那种甜言蜜语去勾引他。可是约瑟怎么回应呢？约瑟说：“我岂能做这事，得罪什么？得罪神呢？”啊，所以他就逃啊，他就逃，避开了那个试探的环境。那么有的时候你觉得很难，啊，或怎么样，你就学习什么？中国人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就是什么要逃，所以也就是要避开，要逃离试探的环境。好，那我们今天呢，我先讲到这里啊，就特别讲到我们在这一个成长环境里面啊，这一方面的这一个创伤跟处理啊。那么接下去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做祷告。那我们大概还有十分钟的时间，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啊。那现在呢，我就邀请你，当我们在做祷告的时候呢，请你啊，你就在神的面前先安静下来哈。那么如果你旁边有家人啊、孩子什么的，那你还是让你自己有一个安静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欢迎神的灵来啊，帮助我们。其实圣灵已经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欢迎圣灵能够开启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这几个礼拜我们提到这个内在医治的时候，我提到过很多的例子，我也提到过很多真实的例子，也有一些是圣经上面的例子。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这些例子的时候，你听见的时候，是不是在你的脑海里面就想起了你过去受伤害的情况。如果有的话，你要感谢神，因为我相信神要来释放你，神要来做医治的工作啊。所以你想到这些没有关系，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受过伤害的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受过伤害，所以你有这些伤害没有关系，但是你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啊。那么你先去想想看有哪一些的伤害。所以现在欢迎圣灵向我们开启啊，然后接下去我开启的时候你去想到，哈利路亚，我给大家一点时间啊，你先去想想。你就像上次我们在讲到内在医治内在医治的时候，我们讲到第一个，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求你的灵向我来显明我的伤害在哪里啊！”不但求神的灵来显明，你跟神说：“我不但需要你，我需要你的医治，我愿意接受你的医治，我愿意接受你的更新。”你就告诉神，你就把这个伤害，可能今天早上我们也许只能做一两个哈，但没关系，你就带到神面前来。你现在想到的，你就带到神的面前来。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圣灵，亲爱的主，我欢迎你在这个时候让你的灵来提醒，让你的灵来光照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他从小长大的原生家庭成长环境里面所受到的伤害。神啊，我欢迎你现在显明出来一个你要来医治他们的伤害。主啊，当他们现在想起这个伤痛的时候，心里面很难过，心里面想哭，心里面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心里面感受到自己很愚昧，为什么要被这些伤害多年来捆绑。神啊，你都知道我弟兄姊妹的难处，现在我们就把每一个伤害，每一个痛都带到你的面前来。 当我们愿意诚实面对的时候，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我欢迎你的灵，欢迎你的灵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定义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哈利路亚，神啊，在这个时候，我可以感受到，在我弟兄姊妹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感受到小的时候没有被父母去保护的，父母没有能力去保护他们的，小的时候被家人责备。被家人责骂、责打，甚至于有些人有经过性的伤害。神啊，我怀疑你在这个时候，真是用你的衣襟来遮盖，用你的衣襟来遮盖。亲爱的天父，我真是欢迎你在这个时候，真是显明出来。虽然父母没有能力去保护，甚至于不愿意提起，但是天父，你的衣襟、你的保护、你的膀臂，现在就来围绕他们。天父，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小的时候，在家庭里面，常常被父母、家人与兄弟姐妹来比较，每一次的比较就受一次的伤害，心里面就在问：为什么我不如我的哥哥，不如我的弟弟，不如我的姐姐，不如我的妹妹？在心里面就想说：太不公平了。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小的时候，父母的工作太忙碌了，没有时间能够顾念，没有时间可以照顾，常常都是跟着祖父母、外公外婆一起长大。也有一些人，在小的时候，父母工作太忙了，要谋生，因此。常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心中孤独，心中害怕，希望爸爸妈妈可以跟他们在一起，但是常常失望。亲爱的天父，也有一些人感觉到在母腹里面就没有被接纳，因此有一些。想死，常常有的时候觉得自己不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比较好。还有一些人，小时候生活环境太贫穷了，以至于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常常被贫穷所感觉到害怕。神啊，我真是把我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面前。我现在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对我们的弟兄姐妹说，我要站在一个父母的立场，对孩子说，孩子，请你原谅爸爸妈妈在你小的时候没有看重你。没有从神的眼光来看你，因为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对待你。我们是第一次做父母，常常用我们的想法去要求你，去指责你。孩子，请你原谅。孩子，请你原谅，在你小的时候，常常把你。和兄弟姐妹做比较，把你和同学做比较，比来比去， 就把你比下去了，甚至于还说你不中用，还骂你。孩子，请你原谅。孩子，请你原谅，在你小的时候，很兴奋的把成绩单拿回来，但是爸爸妈妈没有看见你的努力，总是对你说：“为什么不再努力一点？为什么不再努力一点？为什么有一科的成绩这么差？从来没有鼓励你，总是要你名列前茅，让你觉得压力非常的大。孩子，请你原谅。孩子，请你原谅，在你小的时候。”常常过分的要求你要做这个做那个，让你觉得压力很大，甚至于弟弟妹妹做错事情，也总是责骂你，对你说你是哥哥，你是姐姐。在你小的时候，不但是过分的要求，也总是要你做大人。孩子，请你原谅。其实你那个时候也非常的小，心中也非常的害怕。孩子，请你原谅。孩子，请你原谅，在你小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不太常对你说一些鼓励的话，不太常摸摸你的头，拍拍你的肩膀，对你说你是一个。好孩子，孩子，请你原谅。孩子，请你原谅，在你小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没有接纳你，对于你的兴趣，常常都没有看重，不让你学这个，不让你学那个。只学父母想要你学的，孩子，请你原谅。亲爱的阿爸天父，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不足，有的也是因为我们承接了我们的父母所给我们的压力。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向你说，天父，求你赦免我们，帮助我们。天父，求你，真的是重新恢复我们父母与儿女的关系，让父母的心可以转向儿女，儿女的心可以转向父亲。天父，求你现在就在我们的当中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就让我们想到我们父母的时候，让我们想到我们儿女的时候，神啊，真是求主，你把那个。从神来的眼光重新放回到我们做父母的心中，放回到我们的眼中，主要让我们想到我们孩子的时候，让我们从你的眼光来看他们。神啊，求你让我们为儿女祷告的时候，不再是自己的想法，主让我们从你的眼光里面来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主我们交在你面前。谢谢主，因为你愿意做恢复的工作，因为你应许说，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作为在这个时候代表一个儿女对父母说：“爸爸妈妈，请你原谅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对你们有很多的不满，有时候也对你们有很多的抱怨，我们总觉得。”你们管得太多，我们觉得你们太啰嗦了。爸爸妈妈，请你原谅。爸爸妈妈，请你原谅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不知道你们的辛苦，有时候不体会到你们的艰难，总是对你们有很多的要求。爸爸妈妈，请你原谅。爸爸妈妈，请你原谅我们做儿女的，因为很多的不明白。也因着小时候的伤害，有时候真的不想跟你们说话，有的时候真的想要跟你们远离，没有关心你们。爸爸妈妈，请你原谅。 爸爸妈妈，请你原谅我们做儿女的，总是想要从你这里得什么，却很少给你们什么。爸爸妈妈，请你原谅。亲爱的阿爸天父，真是求你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做儿女的能够学习更多的来孝敬父母，因为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亲爱的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做儿女的。想到父母的时候，不是总是来指责他们的不对。我们想到父母的时候，我们欢迎你的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爱我们的父母，能够来眷顾他们，来照顾他们，来为他们祷告，来带领他们来到你的面前。神啊，求你来帮助，不管我们过去成长的环境有多少的委屈。有多少的不满，但是今天我们愿意都带到你十字架的面前，主啊，求你将一个爱和饶恕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要再次来宣告，再一次来宣告，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要在这个时候特别为我们当中有一些在身体上面、在性方面受到侵犯的，向你祷告。主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真是欢迎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主，这一个伤痛在里面已经很久了。主啊，不管是我们被侵犯，或者是我们曾经去侵犯过别人，主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这个时候。要来宣告，我们要与那一个被侵犯的人，我们侵犯过的人，与他的这一个魂结要完全的断除。我现在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收回我的情感、我的身体、我的意志，不再归给那一个人，乃是完全归给耶稣基督。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因为我们在你面前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就把这一些在性上面的所犯的罪，都带到你面前来，不管是眼目的情欲，是肉体的情欲，是侵犯到别人的，我们都带到你面前来。或者是侵犯自己的，我们都带到你面前来，向你一一的承认。神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真是向你承认，我们不够圣洁，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有太多的污秽肮脏。圣灵，欢迎你来做洁净的工作，让我们重新的在你面前仰望你，定义要。遵行行你的道路，顺着圣灵而行，就让我们脱离这一切的污秽，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可以被你的灵所充满。神啊，感谢赞美你，你是垂听祷告的神。现在就在这个时候，我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从小长大，一直隐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小女生。小男孩，那一个受到伤害的女孩和男孩，现在要从我们的里面被释放出来，不再在我们的里面来占据一席的地位。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看见有一些小女孩，真是奔跑在你的前面，脱离了那个小时候的伤害。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主，我看见。有一些弟兄姐妹，哦，真的是好像换了一套衣服，现在穿上的衣服是洁白、是干净的，那个破旧的、污秽的、肮脏的被脱去了。哈利路亚！主，感谢赞美你。主啊，我感受到主有一些弟兄姊妹，虽然以前觉得自己肮脏不足的，现在主啊，能够在你的光中有你的衣襟遮盖。就穿上了那衣袍，穿上了那洁白的衣服，哈利路亚！主，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我看到有一些人真的是长大了，长大了，脱离了他的孩子，脱离了那个女孩、男孩，他长大了，哈利路亚，长大了，长大了。长大了，哈利路亚，而且是有果子了。主，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今天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虽然孩子的祷告很不完全，主啊，还有很多没有祷告到的，但是我欢迎你的灵祝福我每一个弟兄姊妹，让他们有伤痛的现在向你举手祷告，现在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的灵进来就做更新的工作，一层一层的来更新。主啊，就像那个剥洋葱一样的，一层一层的把他们的伤害剥去。主啊，一层一层的，主，让他们的痛哦，主啊，能够被挪开。主啊，求现在欢迎你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心。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要跟我们做一个交换，把你全新的爱、全新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你是垂听祷告的主，你还要与我们同在，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工作。主，好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真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有新人的样式，是靠着主所渐渐成就的。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